弟兄姐妹早安。我们要进入到耶利米书，耶利米书，耶利米的十二篇的讲章已经讲完了。那我们今天的那个 QT 的经文在26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在进入到今天的 QT 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有一些背景的介绍，那就是从我们之前所读的哈，从之前的第七章一直论述到第24章，这个是整个耶利米的十二篇的讲道。那25章呢，他最后就做了一个结论，那预言整个以色列我们会被掳至巴比伦70年，但70年后我们必定要回归，因为巴比伦也会被灭亡。所以当耶利米讲完这一篇信息的时候，也就是约西亚的儿子约雅金登基的时候，耶利米他的信息也讲完了。但是这个讲完的时候，大家对这篇但十二篇的信息并不是这么的喜悦哈，所以大家今天有一个激动的反应，所以才会有今天的QT 的经文。所以26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五节，我们先一起同声来读，然后我们再进入到第26章的那个核心的意义。找着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26章，耶利米书26章的第八节、十五节，请。
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至于我，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但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若把我致死，就使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这并其中的居民了，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的话传于你们耳中。
阿们。透过耶利米书来看我们现今的生活，耶利米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今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并没有遭遇到这种国将即将要灭亡的这样的一个难处和痛苦。但面对我们的生活，耶利米书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就很重要。从百姓的每一个回应，祭司、先知、首领和众民的回应，不管是两派的对于耶利米的不同的反应，或是祭司和先知对于耶利米信息的排斥，我们都可以看出几件很重要的事。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看到的，就是末世的信息有一个难处，就是因为大家不觉得现在是末世。末世的信息会有一个难处，就是因为大家觉得现在不是末世。你想到末世，你想到的是什么？以后的事。你想到的不会是当代。我们通常讲到末世信息，对于审判，对于基督的再来，对于教会的悔改，对于这地福音的传递，对于人心的回转， 尤其是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四章那边所说到最后一节、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要咒诅这地。我们会觉得那是末世的信息，启示录的信息是末世的信息，我们不觉得是当代，当时的以色列人也认为是如此。因为巴比伦虽然兴起，但当时的埃及的强权更加有能力，所以此刻要叫我们要归到巴比伦，为巴比伦人、巴比伦王所辖管、所治理，这样是实在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信息。尤其各位，您可以看到第二十四章，神给耶利米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异象？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殿前的异象。二十四章的第二节说到，这个无花果分两篮，一篮是一个极好的无花果，是出熟的；另外一个无花果是极坏的，坏的不可吃。然后他就解释了，从第五节就开始解释什么是好的无花果。既然是被掳到巴比伦的，是好的无花果；既然顺从耶利米的教导，为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整个离开耶路撒冷的这批人叫好的无花果。因为很特别的一件事情，第五节一直到第七节，你会发觉这样的祝福是神的心意。被掳去的犹大人，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那里去，我必看顾他们，如同这好的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并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赐给他们一个认识我的心。那个时候地点在哪里啊？巴比伦呢？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会领受一个认识神的心，知道他才是耶和华，做他的子民，神也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一心归向我。很奇怪啊，留在耶路撒冷、坚持在耶路撒冷的人，竟然不是一心归向神的，而愿意离开耶路撒冷到巴比伦的。你要想，70年，此刻如果您前去巴比伦，你有没有可能再活着回来的机会？是你，你去不去？我们讲真实话，是你，你去不去巴比伦？不去，要死也死在自己的国家嘛，要死也死在耶路撒冷嘛。但然而神却形容要留下来的人是烂的无花果。所以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节，二十四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就形容留下来的反而是烂的无花果。我们如果活在当时，我们真的很难接受耶利米的预言，我们很难接受神透过耶利米所说的话。所以二十六章，我们进入到今天的 QT 的经文，二十六章，我们无法去责备，我们甚至无法去轻看当时的耶路撒冷这群以色列人他们的反应。因为如果我们在当时，我们也会一样同样的坚持，耶路撒冷是神君王之城，耶路撒冷是平安之城，耶路撒冷是神所应许之城，这里有神的殿，这里有神的约柜，这里有神的同在，我们怎么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到巴比伦去呢？耶利米啊，你是假先知，耶利米，你所传讲的信息是恶信息。所以为什么末世信息的第一个难处，就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这个是当代，这是以后的事，而且我们不太能够接受。然而在二十六章的神他直接说了，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说了他的判断。耶和华如此说，三个罪：第一，你们不听从我；第二，你们不遵守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第三，你们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就是一直差遣哈，一直屡次差遣到你们当中众先知的话。这个先知哈，众先知的话很特别啊。可是你会看在后面啊，神却说什么？这些祭司和先知却是不听耶利米的话。所以先知当中我们要去分了第二段事情，末世信息，我们要面对的第二个难处，就是我们常常会有分辨的难处，分辨的困难。有些先知说留在耶路撒冷，有些先知说 巴比伦的这些的瑕疵必不会临到。有些先知也说，我们必定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冲突，因为神必拯救我们。只有耶利米，他说我们一定要离开。末世信息的第二个难处，第一个难处是我们不觉得现在是末世，以至于我们不觉得这个信息有当下的急迫性。第二，末世信息的第二个难处就是我们要如何分辨这个先知所讲的话是来自于神，还是这个先知所讲的话为了是体贴我们的感受。很特别一件事哈，你看26章第3节，若是他们肯听从众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其实后悔就怜悯了，使我怜悯，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就将这些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其实神也不愿意，神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这个机会在谁的手中？众人的手中啊。审判会不会来？会来，但会不会一定执行？决定权在谁身上？神的身上还是我们的身上？再看一次第三节，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所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所以审判必定到来，但是会不会执行呢？决定权在神的身上还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如果去听从先知的讲论，我们如果去听从有一种分辨的能力，这是从神而来的信息，当我们愿意有一个悔改的行动的时候，神必定能够后悔，其实就怜悯，不将这我们因着所行的恶，所行的恶是不是事实？是事实。但是神要施行的灾祸会不会降于我们呢？乃在于我们的回转跟我们的行动。可是很特别哦，您看第8节，耶利米一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于众人所说的一切话，谁呀？祭司先知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为什么百姓对于耶利米所讲出来的话有这种情绪激动的反应？他们渴望，他们愤怒，这个讲这篇信息的这位先知一定要他死。为什么？因为他所讲论的信息是要叫我们离开耶路撒冷，要叫我们顺应当时的仇敌，要叫我们去离开耶路撒冷，顺应当时的仇敌。所顺应仇敌，我们必定生活，留在当地的我们是一群烂的无花果。这种的信息一讲出来，说真的，你我如果是以色列人，我们也听不下去啊，是不是？更何况70年后，别说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的孩子能不能活着回来我都不知道。如果我的孩子就在被掳的那一年出生，70年后他还在吗？在巴比伦已经住习惯70年的人，他还要再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神的国吗？那一隔可能是隔了2代之间。所以就你的分辨能力而言，以一般人我们正常的逻辑思考的分辨，我想耶利米所讲的信息很难去相信，也很难去顺从。反之，从没有从神而来的信息的这些假先知、假祭司，他们所讲的信息反而贴近我们的生活，反而顾到我们的需要，反而满足了我们的感受，是不是呢？但我们分辨的能力就很重要了。第三，很特别哦。这个时候第10节出现了一群人，谁听见了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呢？首领出现了。刚刚听到耶利米的那些话，有一群人上来抓住他说你要死，是哪些人？祭司、先知和民众，就是属灵的领袖和民众。现在听到消息了，有一群人上来了，他们是犹大的首领，也是犹大的领袖啦，也可能是长老啦，可能是当地的一些的士绅啊，可能是一些比较成熟的人也来了。记住哦， 祭司先知就对谁说啊？第十一节，祭司先知他们立刻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个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要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对不对？耶利米马上就对谁说？他有没有对祭司和先知说？没有，他对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说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耶利米只有一个期待，现在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看到没有，末世信息的第一个难处是不觉得现在是末世，末世信息第二个难处我们不容易分辨，而末世信息的第三个难处就是我们通常不会觉得我们这个信息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不太容易去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您老实讲，你听末世信息，你第一个听的想法是什么？哎呦，那是未来发生的事，我想了解了解未来会发生哪些事，我想知道世界各国的动荡，我想了解现在世界各国的趋势，我想了解神现在一些的进行的方式。但我们很少想到末世信息是要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要改正我们现在的行动作为。所以末世信息的第三个难处就是大多人都很渴望好奇去听，但不多人会去愿意现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这是第三个难处。果然呢，耶利米一讲完这些话，他就说就交在你们的手中吧，但你们确实知道如果我死的话，神是确确实实的把我差遣到你们这里来。所以末世信息这三个难处也造成了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会那么容易的去经历到从神而来的后悔，就是直到从神而来的怜悯。所以这个行动大部分的审判，大部分的难处攻击，大部分都会确实的执行。这就是末世信息带来的难处。而我们该有什么样一个正确的回应呢？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正确的回应呢？第一个难处，末世信息的第一个难处就是我们不觉得现在是末世。基督徒常讲主快来了，我们也认为主快来了，是吗？其实不是，你不会觉得主快来了。这就是末世信息的第一个难处，你不觉得现在是末世。我们都觉得世界各处有地震，有没有？有的。有没有饥荒呢？有的。各国有攻打国吗？有的。各民也有攻打民吗？也有的。但你会觉得明天就是末世吗？不会。你会为你的一年做计划，两年做计划，三年做计划，五年做计划，但我们很少为末世做计划。我们会考量到我的孩子他要升大学了，昨天刚好下午去附近的一个大学走走，刚好现在大学公布了，所以有很多的那个家长，那叫学校的那个叫什么，对校园的一些的导览跟介绍。人对于未来充满盼望，人对于明天充满把握，但对于末世的信息我们觉得那是末世。所以前阵子教会也在发一个叫什么急救包嘛哈，但是我们急救包通常那就是急救包嘛。但你们想过，其实末世的信息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急救包。如果我们今天办理各样的讲座，其实是吸引人的，但办理各样，但是我们今天办理末世的信息的讲座，我们会有点想听，但我们觉得那是末世的信息。所以末世信息的第一个难处就是我们不觉得现在就是末世。我们对于健康讲座我们都听，但一个生病的人跟一个健康的人，你觉得谁会比较需要？生病的人比较会去把健康讲座的信息当一回事，对不对？他也会因着这个健康信息的教导改正他现在的生活习惯，也会。如果您现在很健康，你不会有这种迫切感。为什么末世信息的第一个难处就是你不觉得现在是末世，你没有迫切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有26章的第三节跟26章的13节这两节的一种感觉。我们若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请问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恶道啊？ 以色列人到底行了什么恶道？其实就是下面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不肯听从神、啊、第二不肯听从律法，第三不肯听从众先知的话，就是这三件事是恶道。在神的眼中，罪是罪，恶行是恶行，但通通都比不过不听神的话语，不是吗？你可以犯罪，但你一直要回转到神的面前，神饶恕。但是最害怕的就是你以为你饶你来到神面前，实际上你以为你自觉在神的殿中，自觉在神的国中，自觉在神的家中，但是你却是一个不听神的话语的人。这个比那些在罪中而不依靠神的人的恶还更恶。所以神的审判为什么不会那么的严格的施行在那些未信者的身上，而是审判从神的家中起手，就是因为我们在神的家中却是不听神，不听他的律法，也不听先知话语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第一个我们要先祷告的是，神啊，请你把末世的迫切感放在我的里面，而且并且让我在我的里面，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家中，我必须先去认知末世的信息是与我有关，而且就是当代的事。我们会把末世不会认为是当代，我们认为末世是下一个世代，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所以神真的快来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种末世信息的心态的预备，要不然我们遭遇的真的像是第六节一样。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殿跟城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最在乎的，因为他们认为那是神的同在。就像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教会是神的同在，阿们。但是神今天会不会毁坏这个教会，我们大多不太能接受啊。这是我们祷告所建立起来的，这是神的启示所建立起来的，这是神的大能所建立起来，这是弟兄姊妹们的爱所建立起来的。神怎么会毁坏这建筑物吗？我告诉您会，因为当时的殿，当时的城已经没有神的同在。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听耶利米的带领，不听耶利米的教导，离开这殿，离开这城，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求神帮助我们。第二求神，末世的信息的第二个难处就是分辨，我们不太容易去分辨是要去听耶利米的呢，还是要去听当时的众祭司和众先知，是不是？我们要如何去分辨这时代的信息啊？是不是关乎于我们？求神给予我们一种分辨的能力。分辨的能力你必须要有，否则啊，其实现在很多异教的思想已经进入到教会的当中，异教的思想很多进入到当中，并且我们也习以而常，我们全然接受，即使那不是出于圣经的东西我们都接受。前一阵子我觉得我听到了一句蛮特别的一句话，但我总觉得这个大概是少数的弟兄姊妹们存在心里的一个概念或想法，但是后来我发觉越听越多，好多人都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我基督徒必须要大量的去读圣经。什么叫做假先知？什么叫做假教师？就是透过我个人的成功经验把你们带到我的经验的里面，不是透过我个人的经验把你们带到对神的依靠。真实的先知和教师是把我个人的经验放下，我必须要，但是我个人的，你们必须要去依靠神的经验，你们才会得着医治。耶利哥被耶稣医治的那一个瞎子，他为什么会被蒙医治？你们知道吗？因为他在路边大声的叫，不断的叫，众人觉得很吵，对不对？耶稣就去对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我们要看见。”耶稣怜悯他们，他们就得了医治。所以在他个人的经验当中，得医治的关键是什么？大声叫。所以弟兄姊妹，你渴望得医治吗？叫出来。弟兄姊妹，你渴望蒙神医治吗？叫出来。另外一个先知说，另外一个瞎子说，不对，真正蒙医治的过程的当中是要用口水加泥巴抹眼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得医治的过程是要有步骤的。第一个就是用口水。什么是口水？对对对，耶稣的口水。所以教会里面必须要有一个制造耶稣基督口水的一种的机器或能力啦。泥巴从哪里而来的？泥巴 再来另外一个瞎子说，不然不然，那一次、耶稣为我祝福的时候、第一次我先有点看不太清楚，对不对？后来耶稣又祷告第二次，我就看得清楚了，阿们。所以得医治的过程里面，蒙医治的过程里面，两次，所以你是不可能一次得医治的，阿们，是不是？你是不可能一次得医治的。像是说没有啊，我大声叫就得了一次，看到没有？我们都在用经把人带到我个人的经验，那是经历到神救恩的唯一一条路。所以这是我的经验，你们要照着我的经验走，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道教的成功经验，佛教的成功经验，伊斯兰教的成功经验，甚至是所谓的印度教天主教的成功经验，我们会把它转换成为基督教的成功经验，因为我们也照着如此的方式能够进入到神的恩典。当时以色列民犯的罪就是如此，所以你才会看到27章的第一节，27章的第三节，神叫耶利米做这件事。耶利米好不容易被救出来还来啊，耶利米你到底有没有学乖啊？你差点被打死了你知道吗？耶利米你这家伙又来了。犹大王约西亚儿子约雅金登基的时候有这话，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说，做这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你骂自己国家的王还不够，这时候你在什么场合你做这种事啊？第三节，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那些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谁的身上？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当时整个所有的这些东方的国家想要与以色列人 合一，然后去攻打巴比伦。这个时候呢，人家说家丑不可外扬，在这个以色列里面已经有一个难搞的先知了，现在这个难搞的先知趁着各国的使节都来的时候，竟然做这种的轭和绳索送到各王的那里。耶利米啊， 你是哪一条筋不对啊？是不是？所有人家认为成功的经验，依靠外在的能力，依靠所有的能力联合起来对付仇敌强权的这种依靠的能力，从外邦的依靠的能力，这是我们很想要依靠的。但是神却透过耶利米就说，那是绳索和轭，异教已经失败的，异教纵然成功了，为什么要拿进到基督的信仰的里面？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分辨的能力不是你的经验，你分辨的能力也不是别人成功的经验，你分辨的能力是神话语的解释跟神话语的带领。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到话语里面，那个教会的牧师很有名，那个教会的牧师教会很大，我想他的经验，他的成功经验是我们这个教会需要去依从和跟随的，阿们。那个教会的牧师、不太有名、那个教会也比较小一点，他所传讲的圣经可能比较没有这么的有恩高，是吗？我们看人啊，这就是当时的祭司和先知通通都说留下来，就这个不经有点不对的耶利米说，走，我们去巴比伦，你听谁的？所以求神给我们第二个能力，是有分辨的能力，你必须要一种分辨，但不是从今天开始叫你都去听那种讲得特别不一样的人、你要去有种分辨的能力，说神，这个先知的讲论我相信一定有经文的依靠。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提醒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什么查验？凡事查验。请问先知的讲论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凡事查验过？不，没有。我们不会，我们要先看这个先知有不有名，这先知有名不用查验，那个先知不怎么有名查验一下，这个是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在当时的以色列国度，我告诉你们，我们绝对查验耶利米，我们不会查验众先知跟祭司，因为耶利米是一个不对的人，他是一个怪人，他所传讲的信息没有一句好话，而且这一个人独来独往，祭司先知没有跟他在一起，我想他是错误的。求神给我们一个分辨的能力，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教导我们怎么去分辨。第三，末世信息的第三个难处就是什么？ 十三节，我们大多不会去改正我们的行动作为。十二篇的讲道讲完了，百姓的心没有柔软，反而更加刚硬。在教会听到听多的人反而心刚硬了。你看到信主刚信主的人来到教会当中，每一场的敬拜，每一次的信息，他的心柔软到一种地步，主啊，我要你，爱慕你，寻求你。你会发觉为什么信主久的人心开始刚硬了？为什么？听多了，听多了，你听多了，你的心就刚硬，而且你不觉得你需要改正你的行动作为，是不是？这篇道 我觉得我们那个小家长特别适合听，我们这个小家园谁谁谁特别适合听，我太太很适合听，我先生很适合听，谁都适合听，你都不会想到那是适合你要去听。所以我们总觉得末世信息那是对于别人，你想到末世信息神要审判，你第一个想到的绝对不是想到教会，你一定想到其他是异教的人，是那些还未信主的人。但你会发现整个十二篇的信息，列国很糟糕，是的，迦南地很糟糕，是的，但审判先从犹大国起手。所以神是先审判犹大还是先审判巴比伦？审判犹大。那巴比伦要不要被审判？要。但是是多久以后了？被掳70年之后的事。所以我想求神给予我们，每次听到末世信息，我们有第三个回应，就是神啊，那是我的事，我愿意改变我的行动作为。如果有一个人被医生看完病就说，哎，你得了肿瘤或得了癌症，你必须要改变你的生活饮食，这个人会不会听啊？会吗？你的饮食会不会改变？生活会不会改变？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听他的？我要活下去啊，是不是？以前都随便买，现在所有买的东西通通都是什么 organic， 很贵耶，你为什么要买？我因为我要改变我的生活形态嘛。以前都很晚睡，都在熬夜的，现在呢，你会不会强迫自己要早睡？以前看到那个人我就气，现在呢，不气不气，心情要好一点。为什么？因为你当真了，是不是？你把那个信息当作是你需要去改变的生活行动作为。但为什么讲台的信息你不会有这样的改变呢？如果一个人听又不愿意改的话，我们就会变成心越来越刚硬。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听到越来越多，而不去真实的去谦卑的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形态，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改变自己与人的人际关系互动，我告诉你，越在教会听到的人是心越硬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甚愿，我真的甚愿，正像马拉基书所讲，甚愿 店门关起来，大家不要聚会好了，因为我何必越讲到让你的心越硬呢？你会发觉如果你已经有一两个月没办法聚会，当你再回到教会的时候，你每一听到的每一个字句你都会很珍惜。为什么？好久没有听到神的话，那我们干脆三个月来聚会一次好了，你会不会对神更柔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今天听到越多心越刚硬，求主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行动模式。我的心要越听到就越柔软，越听到我就愿意越改正。末世信息的三个难处希望都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第一，你不觉得是现在。第二，分辨的能力你没有。第三，就觉得诶，那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不需要现在改变。这就是末世信息的三个难处。如果我们今天认为是现在，我们今天有分辨的能力，我也愿意去遵从。第三，我也能够去认知主啊，这是我需要改变行动的一个信息。那么末世信息在你身上就是你当代当时现在的帮助。所以让以色列人所犯的错不会再发生在我们身上，求主赐福给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多读圣经好吗？多读圣经，你的分辨能力不是从别人的经验，你的分辨能力是从圣经而来。要不然你要知道啊，基督教里面有没有异端这件事？有。那为什么这些人会去信异端？异端的领袖一定是很有魅力的人，异端里面一定有神迹奇事， 异端里面一定有生命改变，异端里面一定也有肿瘤得医治，异端里面也有癌症得到完全的医治和恢复，通通都有。我们不是求这一个，当然教会里面要有这些，但我们不是求说有这个我们就是行在正道，不，这个才是正道，这个才是教会的正道。所以不是有这个就表示是正道。所以如果您看看、啊、我也常看大爱的节目，我蛮常看大爱的节目，那我看到大爱在拍摄的过程里面，家庭恢复了，亲子关系和好了，生命重燃价值了，并且参与 社会的工作，真实的把人带到他们所谓的信仰的里面，他觉得他的人生得蒙了价值，他里面的癌症得医治了，他里面的疾病得医治了，他的家族关系恢复了，而且他的 生命财产、收入也丰富了，真好。这个信仰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怎么样？不错哈、哦，人都会愿意相信。所以因此我们就引用了很多非基督信仰里面的东西进入到我们的信仰里面，因为这个可以摸到人的心，摸到人的感受。所以您仔细去看耶稣那个时代跟保罗那时代的讲道，保罗尤其在那个时代他所抵挡的那个异端是谁啊？犹太教。他说他连一刻的功夫都没有容让他们进入到。所以即使彼得今天装假，他也在众人的面前指责彼得，不是吗？所以为什么他一定要面对割礼这么的严厉的去对付？你会觉得割就割嘛，有什么难的呢？是不是？割礼会影响我们读圣经吗？不会吗？割礼会影响得救吗？不会吗？那保罗那么严厉的去对付做什么？因为他要让你们知道，凭着行为得救是绝对无效的，他就正因为这一点，他就要竭力的去反对。那为什么今天基督的信仰没有人起来能够在教会里面抓住圣经，为着这些道教异教的思想进入到教会的当中，我们决然的去反抗呢？求神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这末世的信息的里面，我们没有这个难处，我们有分辨的能力。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求你把圣经的价值观观念深刻的植入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有一种敏锐，我们有一种察觉，我们有一种为你的真道起来这一种的强悍的捍卫，让那些所有异教的思想一刻我们都不容他能够进入到你的教会的当中。道教的思想，错误异教的观念，当进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会接纳，我们不会容让，因为我们知道你的道必须要纯然的纯正在教会的当中。以色列人当时所遇到的难处，就是认为这些事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他们有一种肤浅的乐观，说大部分的人所传讲的信息才是真的，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是错误的。但主啊，后世的我们看到就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傻，不会去分辨。但如果今天我们也在当代，主，或许我们也是起来说耶利米要死的那个人，你怜悯我们，把那个分辨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今天实在是愚蒙到一种地步，我们真的分辨不出在这时代你的信息是什么，我们也分辨不出来这时代你真实道理的传讲者是谁。主更怜悯我们，往往我们听了信息以后，我们不觉得我们不需要改正，不需要改正我们的行为，以至于我们听到越多心就越刚硬。怜悯我们这般在你的殿宇当中常常花时间追求你的人，怜悯我们这些在你的道上已经追求多年的人，求你让我们的心是越听到就是越加的柔软跟谦卑，好让末世信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难处。我们不觉得那是末世，不是现在，我们不觉得哎呀那个是错的，我现在分辨的才是对的，我不会觉得哎呀那是别人要改正的，不是我要改正的。求你怜悯我们这般听你话语的人， 帮助我们在末后的世代，我们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依然站立得稳。我们也不要把人带到我们的成功的经验里面，我们要一直把我们周围的人一直带到对你话语的全然倚靠的当中。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今天一整天活在你的恩典里，活在你的提醒里，活在你的那个智慧的分辨里，也活在主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制作，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修剪，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提醒和改变的里面。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